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二章十三节到三章七节，但是因为时间关系，这部分内容呢还未全部讲完，就让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在重温基础之上再作补充，跟着就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三章八至十一节的内容。读完《尼迦书》二章十三节，有人或者会提出疑问，他们的王是指地上的君王，抑或另有所指呢？其实尼迦在这里是预言了两件大事。第一，犹大从受禁锢的巴比伦之中得到释放。第二，当尼赛亚再来的时候，所有信徒要相聚。神给了先知关于各种未来事件的异象，但是并不一定给先知察觉这些事件几时发生的。那举例来说，先知是看不到从秘掳至巴比伦到尼赛亚来临之间到底是有几长的时间，不过他们就清楚地见得到尼赛亚将要来临。这个预言的目的并不在于预告事件究竟几时发生，而是要说明这件事一定要发生。这些预言为人带来希望，亦都帮助他们去脱离罪恶。读完三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或者有人不禁会问，这些领袖在做什么？他们还记得有神吗？先知尼迦话俾我哋听，呢啲领袖毫不怜悯，亦都冇尊重佢哋本来应该服侍嘅百姓，反而苦待百姓，满足自己嘅私欲。但系一旦呢啲领袖陷入困境咧，佢哋又会去揾神求助。当然啦，我哋唔好学佢哋，唔好将神咧当成为一个好似电器嘅开关掣，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将它打开。我们不能够这样做，相反我们要始终如一的信靠神。尼迦信守着神对他的呼召，他去宣讲神的话语。相比之下，那些假先知所讲的信息呢，只是会跟他们自己得到的好处紧密相连，他们不是讲真话的。假先知就好像有毒的动物咁，又或者好像吐出舌头露出毒牙的蛇一样。其实他们比蛇更毒，因为他们是用紧甜言蜜语来欺骗百姓，向百姓保证说平安就快来到。人类一直费尽心思去追求和平，却是徒劳无功。这里发出一个警惕，让我们明白 靠住人为的努力是不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单单口头上讲世界和平要来了，根本毫无用处。尼加讲得很清楚，这个不是表面上的问题，不是人到底要不要和平，问题是在于人心是邪恶的。同尼加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57:21就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其实以赛亚在他预言的最后一部分那里三次重复这样讲过，而在这三次当中，每一次的高潮就是真正的问题都是在于人心邪恶。当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有和平的时候，我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他们其实都是出于好意写信给我的。他们提我说我太悲观了，并且他们坚持是应该继续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他们都表达得很诚恳，论点都讲得很好。但是如果说人类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达至世界和平呢，那就是很离谱很错误的教导。我都渴望有和平的，不过我想要的是用神的方法来达到和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神的和平是什么。我们怎样去知道啊？罗马书的5:1这样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除非你先与神和好，否则你是没可能与人和好的。人心坏到极处是靠不住的，正如耶利米书17:9所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几咁坏，我们是可以沦落到比世上任何动物更加坏。人类不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其中一个证据就是动物他们不会去外面将自己灌醉，他们不会打配偶，不会虐待仔女的。人类必须在心里面先与神和好，然后他们才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在尼加的时代，假先知他们预言说有和平，但是亚述人已经从北方南下要来攻打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亦都有一班人很努力的要让各国领导在和平桌上坐低落来好好谈判，要消除他们之间的争议，不再打仗。但是根据历史的记载，大约有6000年的时间，人类是一直地在打仗打仗，现在仍然是会互相攻打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人和人之间彼此为敌。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其实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但是依然会继续这样做，因为我们都远离了神，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真正的问题，但是呢就选择去听假先知所预言的假和平。他们专门做这些事，于是神就宣告说灾难就要临到了。尼加预言说，你们必遭遇黑夜，正如其他先知书里面所讲的，黑夜是指审判，黑夜象征两种不同的审判。第一种审判是神的直接介入去惩罚抗拒神的人，另外一种就是神静默不言，不给人任何新的启示，以致不见异象。意思就是说神不向你去启示任何新的真理。尼加他还预言，他们又必遭遇幽暗，临到的审判被称为幽暗，他们没有从神话语而来的亮光，预言是会停止， 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8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英文的终必归于无有，原文是衰退或者衰微的意思。预言是会因着以下两种不同情况而衰微的。第一种，预言应验了。第二种，神不再启示新事。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大概有400年的静默时期，神并没有任何的启示。太阳落了山，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预言说太阳会再次升起。马拉基书4:2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如果黑夜没有来临，那马拉基就不会预言太阳的再次升起了。现在黑夜来到，以色列百姓进入了400年的漫漫长夜，直到基督降生为止。尼加所讲的亦都是一样，我们的处境和尼加时代的以色列处境是一样的。对于已经老于世故的那些历史学家来讲，他们是很容易地将以前的信徒定位成为心胸狭窄带有偏见的人。其实圣徒都是不完全的人，但是圣徒就有圣经的知识，亦都敬畏神的话语。以前某地方的几间名牌大学，他们创校的宗旨呢，其实就是为了要训练传道人，让他们国家的百姓不会置身于黑暗当中，不认识神的话语。不过很可惜，他们的光已经熄灭了。本来应该成为伟大的教育中心，成为国家明灯的这些地方，早就已经背弃了神了。黑夜就快临到了，这个是尼加所讲的，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尼加的意思是会有极大的黑暗临到那些假先知，他们会成为自己的笑柄，因为他们的预言是不会成真。根据列王纪上22:1-28的记载，亚哈他认识到事实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所有的假先知告诉他是可以上战场打仗，只有一个先知是神的仆人，他对亚哈说，如果亚哈王去打仗，一定战死沙场。这位真正的先知是米该亚，可惜亚哈不听他的说话，结果就好像先知预言一样，亚哈死在沙场上。神的仆人要只讲真话，企图掩饰教会里面的罪是没有用的。今天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宗教领袖呢，他们涉入了丑闻，不过又在基督徒这个身份的掩饰之下呢，他们继续享受表面上的成功，这些事令人恶心。请你读一读希伯来书12:6的经文，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主不要我们成为私生子，主说，我管教你，我惩罚你，让你知道，也都让世人知道，你是我的孩子。那你可能会说，我是教会的执事，我是主日学老师，我是教会领袖，我是传道人，但是我想你苦心自问，你敢不敢承认，哎呀，其实我都算不上是神合法的子女，我都未曾真正重生得救，我都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没有接受到他做我个人救主，我其实不是那么爱主，我又不是那么想服侍主，我对他的说话没有兴趣的。那就在尼加的时代呢， 假先知专门花言巧语，安慰百姓，欺骗百姓。当百姓的耳仔痕的时候呢，先知就去帮他们拗下痕。他们懂得去讲一些百姓喜欢听的说话。调翻转头，百姓又会帮先知的耳仔拗下痕。他们回报先知说，哎呀，你们真是好人啊，真是一个好的牧者啊。因为你一直讲我们喜欢听的说话，又说我们会凡事顺利。就是这样。这些先知呢，过着奢华的生活。但是他们的道德水平呢，真是低到令人震惊。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假先知对那些给他们好处的人就会说平安啊平安啊，对那些不供给他们食用的就预言你们必有攻击。所以神再不向这些人显示旨意，这些先知再得不到神的应允。失职失败的先知不再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信息，是因为先知的贪婪，他们出卖欺骗的预言，不是自由地去宣讲，不是回应神的提示。这些人将先知讲论商业化了，他们会担保那些愿意供养先知的商人贵就呢有和平有富庶，而对于不贿赂他们的人呢，他们又尝试将毁灭的预言呢化成为战争的预言向他们来到宣讲。尼加并不是先知商业工会的其中一份子，他是好像阿摩斯一样，是单纯由神所拣选要代神发言的人，用神真实的话语取代那些没用的仪式和类似占卜的手段。当时亚述的先知通常都是皇室的雇员，被期待去支持政权的合法性。简单来说，哪里游水多，这些人就会投靠哪里。相反，尼加就被耶和华的灵所加力，要向以色列和犹大宣告出属神的信息。那些唯利是图的统治者、先知、祭司、以为自己安全。不过尼加宣告说，耶路撒冷将被夷为平地，变成乱堆。尼加书三章八节说，至于我，我藉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当时很多先知为到自身的安逸，专门发出虚假的预言。他们并没有苦心孤诣的正确宣告神的旨意。当然，宣告神公义和慈爱的先知呢，依然是存在的。每个时代都是这样，都会仍然有真正的先知，亦都会有假先知到处去迷惑信徒。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去察看他们传递的信息和这些人的生命，我们不难去分辨出他们的真假的。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至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尼加用了十分简洁的说话，有力地描述先知的真正责任。 他的信息来自神，是正直而且勇敢的。全港百姓不喜欢听的信息，做一个不受人欢迎的牧师，真的需要勇气。但是尼加他可以说，我知道是神的灵引导我这样讲的。够胆这样讲说话的先知，真是了不起。在之前一段经文，尼加明确指出耶路撒冷宗教首领的罪。到现在为止，尼加都是在这里对北国以色列说话。不过跟着下来，他将要提到南国的假先知、官长和祭司，要宣告审判临到他们。尼加书三章九节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尼加说你们要听，我有说话对你们说。然后他就详细提出他们的罪。根据以赛亚书三章一到三节记载，雅各家即是全以色列，雅各家的首领是被以赛亚分成为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那尼加呢，他没有提及君王的名字，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希西家的改革，于是他将神谕略略作出修改。神的恩典是几咁奇妙，以至于尼加甚至还会呼吁那些卑劣的罪人来到聆听神的信息。尼加再度将问题的根源追溯到人不道德的渴求，是他们不喜爱公义，只喜爱罪恶。他们幽暗的心生出歪曲的行为，在一切事情上屈枉正直。以色列并没有成为神律法统治之下的神权政治，反而成为暴君统治之下的寡头政治。并且在圣殿的庇荫之下，耶路撒冷高楼矗立，四处都大兴土木。不过尼加并没有迷失在首都这种蓬勃的气氛当中，去赞赏商人，说他们勇于投资。尼加亦都没有为到耶路撒冷的建筑去褒奖建筑师精致的工程、高尚的品味，没有。相反，尼加看到这一切的经济基础其实是来自于剥削穷人。十诫是保障所有人享有以下四种权利的。第一，不可杀人，就是保障生存的权利。第二，不可奸淫，是保障家庭的权利。第三，不可偷盗，保障财产的权利。第四，不可作假见证，是保障名誉的权利。那以色列的领袖呢，应该赋予民众这些权利的。不过事实上，他们相反侵犯民众的权利。尼加书三章十节提到的人血所指的，就是侵犯了第一项权利。并且呢，提醒那些听众，神要求人去偿还的。当中讲到的罪孽呢，还包括对另外三种权利的侵犯。尼加书三章十节说，以人血建立石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和众多建筑物，原来都是用了无辜百姓的血汗所筑成的，其实是罪恶的建筑群。而因为得不到神的承认，这些都将会转眼变成荒废。同样道理，那些并没有立足于公义、仁爱和真实的人生、智慧以及生命计划，都只是会留下短暂的繁荣，然后转瞬即逝。尼加书三章十一节经文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固价施粪秽，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尼加继续指出，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固价施粪秽，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啊，这三种人有什么共通之处？就是贪心、贪婪。这些是偶像崇拜时代最坏的一种偶像敬拜来的。今天我们周围呢，看起来未必有很多偶像，但是周围的人却变得越来越迷信。很多人会沉迷占星术，我们几乎呢是堕落回到离家的那个时代，那种拜偶像的低劣行为。现在贪婪其实就是拜紧偶像。离家将焦点放在以色列人真正的罪恶，就是拜偶像。贪婪其实都是拜紧偶像。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粪秽，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他们根本没有想过神，亦都将百姓排除了在他们考虑之外。他们一意孤行，难怪神会指控他们说，因为你们这么贪婪，这么爱钱，你们就好像食人族一样在这里吞噬着百姓。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